好，感谢主哈，今天我们又有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信息。那么我想我在讲之前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知道你是那万人中的第一位。主啊，你是起初的，你是太初就与神同在啊，真是我们知道说，借着这个使徒约翰，借着众圣徒，我们看到过你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主啊，这你的荣光显现出来，一切的偶像都要在你面前黯然失色。我们众人被你吸引来跟随你，不是因为各样的好处，不是因为你要带来我们各样的祝福，那是因为你的荣耀一出来啊，其他的都黯然失色。我们渴慕你，我们追求你，我们来到你面前听你的话，与你亲近，我们的心要连于你。主啊，我们真是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说，主啊，我单单的只要主你自己，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你的灵在下面，你的恩膏在我们这当中，住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当中，来教训我们，好让我们听到啊，我们就能够明白。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是按照这个牧师的这个顺序，我们就一直往这个约翰一书往下讲哈。我们今天的讲到这一个部分呢，是约翰一书的第二章18到27节。那我们刚刚呢也读了这段经文，对不对？这段经文的一个主旨呢，就是你若是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基督，为神的儿子，你认他，你相信他，你不光光有了基督自己，你还有谁啊？还有我们那位天父，还有神，对不对？若是你不认这个耶稣，我们这位耶稣基督，或者不认识他存在过，或者不认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不光光不认基督，我们还不认谁啊？我们连天父，连那位神，我们都不知道，也都不认识，也都不认，所以我们没有永生。所以这是使徒约翰呢，在他的晚年给这些小子们，给这些新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年轻的弟兄姊妹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教训和一个美好的提醒啊。那么约翰一书呢，我还是想稍微的跟大家把不光光是讲这一章的内容，对不对？一般来讲，我希望能够把这个，我们不光光是见树，对不对？我们还要见林，不光光是每一棵每棵树长得什么样子放在一起，为什么这几棵树种在一起？那么见树还要见林。那么你要去看约翰一书，我们大家都知道，约翰一书是在老约翰年纪很老的时候，大概90岁甚至快到100岁的时候写的这一本书。那个时候离主耶稣基督升天已经有多少年了？大概已经有60年了，对不对？他是主耶稣基督33年半的时候活在世上33年半的时候就被钉在十字架上，3天后复活，40天后被接去，对不对？然后呢又过了60年，60年时间长还是短呢？弟兄姊妹，说春虎这个每次的这个春虎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这句话可能是对的，但是用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很长的一段路了，对吧？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没有年长的60年，你先回想以前60年之前的事，好像怎么样，好像像云烟一样已经过去了，对不对？所以这60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你知道这个主耶稣的这几个使徒，这12个使徒里面除了约翰之外，其他怎么样都到荣耀里去了。彼得走了，对吧？到见神去了。保罗，使徒保罗，那一位很被神重用的蒙恩的建造教会的这一位使徒也到荣耀里去了。最后只剩下谁了？只剩下这位老约翰在那边啊，活着就像基督，对不对？然后把这样一个曾经领受过的，曾经亲手摸过，亲眼见过，自己亲身体会过的这一位生命之道，再一次的把它讲明白，把它表明在教会众弟兄姊妹面前。你知道每一次这个我们的使徒们啊，或者说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看教会啊，神的儿女啊，一开始不是教会啊，在这个主前的时候没有教会，神的儿女啊，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所以你看到整本圣经按照它不同的阶段， 每一个阶段的圣经呢，都针对了那个阶段神百姓当中出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神的提醒，对吧？神的教育啊，神的恩典在那边。那么在这个主前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以色列王国的时候，这个王国年代啊，就是大卫所罗门之后的那个年代，以色列的这个神的儿女的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啊？是偶像的问题，对不对？不认神，去拜那些假的偶像、木雕、尼克，所以神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拜偶像。”然后从他巴比伦回来之后呢，我们前面在查这个尼希米记哈，从巴比伦回来之后到了耶路撒冷，那么神百姓后来遇到的一个是什么问题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主耶稣基督来之前的时候，对不对？从尼希米、以斯拉这群人带回到，把百姓带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一直到主耶稣基督来这段这个四五百年的时间，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一个问题啊？律法，对不对？律法主义一开始是很热心的去遵守律法，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啊，把律法放在神自己之上，所以主耶稣他来的时候，他花了很大很大的篇幅再去指责这些律法主义的人，这些法利赛人假冒虚伪，做事情就是这些，只要只看自己的行为啊，里面一点都没有那颗心在那边。那么在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教会开始的初期，那个时候主要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你看到保罗在写他的书信里面针对的是主要的是什么样子很大的问题？犹太人的问题，对不对？一样还是律法的问题。那个时候刚刚救恩被传在弟兄姊妹当中，这些犹太人怎么样？要把以前的这些律法、这些节期、这些条例，再把它融进去，融成一锅粥一样，对不对？结果使徒保罗就站起来说：“不能这样子，对吧？啊，我们得救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跟你们这些节期、跟你们这些割礼、跟你们这些律法一点关系都没有。啊，神所召我们出来，因为他先拣选我们，啊，因信我们就称了义，对不对？这是使徒保罗所带给教会的帮助。那么现在已经60年过去了哈，保罗也到荣耀里去了，彼得也到荣耀里去了。这时候约翰所针对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你看到教会的发展哈，这个时候福音已经广传在小亚细亚这块地方，对不对？在爱琴海的周围，在希腊，在土耳其，现在土耳其的这块地方，叙利亚这块地方，福音已经广传了，那么所有的人都听过，那么结果倒是导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这些异端学说就出来了，对不对？福音是来了，福音进到了这些外邦人的心里面，进到了外邦人的这些群体里面，很多人都得救了。但是呢，你知道很多人就把这些异端的思想啊，这些文化，这些希腊的文化，希腊这些习俗呢，掺杂在里面，然后呢，以至于那个时候教会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问题是异端学说，不认主，不认耶稣为神的儿子啊。那么导致的问题就在于说，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有没有得救啊。他这样的异端学说把它传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被迷惑住了，以至于就没有办法，连救恩都没有，对不对？所以呢，老约翰就起来写了这本书。这本书我怎么看这本书呢？我自己读的时候呢，我就把它按照这个对比啊，你可以看到这本书里面有这样几组对比，是一个接一个对比的一本书，对吧？它不光光是把真理啊把它表明出来，它在把真理表明出来同时怎么样？它把那个错谬的道理放在真理的另外一面，对比对比对比对比这样出来。所以我们一开始看过光和黑暗，对不对？光，耶稣是那真光，照在黑暗里面，这个黑暗不接受你的光，光跟黑暗的对比，对吧？然后说自己无罪，认自己罪，说自己无罪，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自欺，对不对？然而我们要认我们自己罪，怎么样？神是信实，是公义，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再往下读，不遵守他的诫命，你也信他的，在光里面跟他相交，就要怎么样？要遵守他的诫命，不光光是说我信了而已，我倒照样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要遵守他的诫命才是真正与神相交的人。那么遵守他的诫命一个很大的一条是什么？就是要爱弟兄，对不对？ 你不能说我自己这个心里做什么，我信神，我又信基督，但是我在教会里面跟我的弟兄有冲突，我要亲这个对于弟兄，我恨弟兄，跟弟兄有这样的各样的冲突，这个不是一个真正信徒，对不对？所以要爱弟兄而不是恨弟兄。那么然后上一个主日哈，弟兄姊妹来的时候，牧师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是什么？爱世界，对不对？和爱天父。那么等到这个弟兄的问题，爱人的问题解决了，再往前走怎么样？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各种各样子的好玩的事情，这个好吃的好喝的，有各种各样吸引我们眼球的东西。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你若爱世界怎么样，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追求那个永恒的，追求那个在天上看为宝贵的，而不是追求我们世上所看为人所看为宝贵的。那么来到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说属基督的跟敌基督的。再往下面走的话，你会看到说很多的人就被这些异端的这些学说啊就吸引走了。那么什么是异端？怎么样能够判断异端？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姊妹啊，尤其是我们这个新信主的或者信主不久的弟兄姊妹，我们心里一定要明白我们应该如何去判断所谓属基督的还有敌基督的。那你再往下呢，你会看到神的儿女、魔鬼的儿女、真理的灵和谬误的灵哈，这我就不继续讲了，因为后面我们还有弟兄姊妹去讲后面的道。那么今天的主要的这个目标哈，主要的这样一个 focus 这个焦点呢，是在基督身上，对不对？我们有一些人是敌基督的，有一些呢是属基督的。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说小子们呢，你们知道现在已经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呢敌基督要来，现在有好些敌基督的已经来了。那么这段话呢，讲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有那个时候的意义在里边。但是你知道说他这里讲到末时了，对不对？所以末时包含哪些时候啊？所以在我们圣经的教导里面，你看到圣经上面讲什么？从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然后第一次来以后，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教会时期，这个整个的这个世界进入了一个教会时期，在教会时期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中间的这么一长段的时间呢，都可以把它叫做末期，对吧？所以呢，老约翰的那个时候是在末期，我们现在弟兄们，我们现在是不是也还在末期，对不对？虽然中间隔了2000年了，他们在末期，我们也在末期。我以前读到这段经文呢，或者读到所谓讲到末期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很怪怪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说这末期末了2000年了，还在末期，对吧？就是说这个怎么这么长时间呢？你们在这个讲一开始的时候讲末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们现在都已经2000年了嘛，对吧？这个时间还真的有挺长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我最近又读的时候呢，我又觉得其实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之所以都在末期里面，你在读到以前那个时候使徒写的这个告诫，这个教导的时候，你好像怎么样，好像就在我们眼前一样，对吧？因为他们以前讲的这些事情啊，出现对这个面对的这些问题啊，就真正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这个面对的这些问题，一点都没有区别。前面讲爱世界，你看现在可能爱世界的人更多一点，那么现在讲到说这个敌基督的和属基督的，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问题？仍然有这个问题，对不对？啊，各种各样的异端出来，冒基督的名出来蛊惑人，然后把人带离从神那里，从基督那里带开。好让我们能够远离神，好让我们没有救恩啊！所以呢，这个末时呢，实际上是一个定义了一个非常非常长的这样一个范围。那这里讲到敌基督有两处哈，一处这里讲到说听见那敌基督，另外一处呢就后面讲说好些敌基督的，对吧？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哪里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你有看到吗？那敌基督是讲到那一位，对不对？讲到那一个。后面好些敌基督是讲什么？讲历世历代都有那些敌基督的喽啰，那些小兵，那些好像敌基督的，但又不是那一位最主要的。那么看到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么这里讲到那敌基督，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多处，主耶稣基督自己告诉我们，对不对？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里讲到他是沉沦之子。你要读到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一位最后要坐在圣神的殿里面 自称为神的，他装作是一个光明的这样一位，但是呢好像是要这个赢得大家的欢迎呢，结果他自己最后的时候呢坐在殿里面自称为神，然后要让众人都来拜他。那这一位呢是谁呢？这一位是，你知道，是我们知道我们有神的有一个敌人，对不对？叫做魔鬼撒旦哈。那么我想我们在主里面很久的时间的这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明白魔鬼是怎么回事。魔鬼呢是一位光明的天使，对不对？不是，他装作光明的天使，他以前是一个什么？以前是一个天使长，在天上是一个天使长，那么是一个很荣美的这样一个天使长。结果因为他想要与神同等，想要与神有同尊同荣，结果他就自大，就高傲，然后呢就得罪了神，犯罪了。那么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他一同堕落，然后与神为敌。我们知道这个魔鬼呢是在圣经整本穿插在圣经整本书里面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位，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些罪，所有的这些死亡都是因为从魔鬼那里来的。那么这位敌基督呢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魔鬼的一位代言人，对吧？坐在神的殿里面自称为神。那么这是讲到那一位敌基督要来，那么中间呢还有好些敌基督的，就是说好些那些坐在那边跟随着出来跟随魔鬼的，跟随这个。那举个例子哈，弟兄姊妹可能很多人都最近有这个，国内中国有一个叫全能神的，对不对？啊，你们听讲过这个东方闪电全能神的哈。那么东方闪电全能神里面它有一位女基督，对不对？一位叫姓赵的女基督。那么号称呢这个基督呢在末世的时候呢已经来了，他来在哪里？来在东方，就在中国，那么就是那位女基督。那你看看她是什么样一位人呢？这个女基督实际上是一位，这个女的实际上是一位什么？实际上是一个这个精神有问题的这样一个人，然后被后面这个这些控制在那边的人控制着。所以你看看就是这些好些敌基督里面的一个啊，因为他坐在那边自称为基督，坐在那边让人来拜他而不去拜那位真正的神。那么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当时呢这个，所以呢这个问题呢不光光是当时由这个老约翰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在小亚细亚时候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对不对？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冒充基督，假基督假先知，都来把神的百姓带领教会。然后呢敌基督的特点是什么呢？那么就很多很多特点，但是中间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你看到啊，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敌基督的一个最大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在这里，虚谎，看到没有？我这个字不知道是不是足够大啊，弟兄姊妹在后面能看到啊，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这个反对基督的，对不对？出来冒充基督的，冒充神的啊，把神的百姓骗走的，中间的一个最大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一个字，骗，对不对？骗。这些骗子呢还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个特点，好些能够迷惑人的骗子都是从神的子民当中出来的。你看他们从我们中间出来却不属我们啊。那这个事情怎么讲呢？你很有意思，你看教会历世历代，这个已经两千多年了嘛，对吧？两千多年教会的历史上，对教会所造成的伤害最大的是哪些人呢？是哪些这个异端呢？啊，或者说都是怎么样？都是从教会里面分出来的，对不对？从教会里面出来的，他也自称他自己信神，他也自称自己啊读圣经，但是问题是怎么样？问题他信的神，他读的圣经还要加上一些别的东西，他给大家的教导是跟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立的救恩，借着这个众使徒们所传讲的道理，跟这些道理完全不一样的这些救恩，这些道理啊。所以呢，他们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弟兄姊妹，这里讲到了我们哈，不属于我们，这个东西我们不好随便用，对不对？我也想，我们现在教会里有很多经常分裂嘛，对吧？ 那就是教会分裂的，有弟兄姊妹在一起有些什么样子的问题了，那么一些弟兄姊妹说我出去了，对，我出去开一个新的教会。你不能把这些弟兄姊妹放在用这句话来形容，对吧？你一旦用这句话形容就不对了。所以这里讲到的我们，不是说我们这个现在聚会的，比如说 UCCCI 我们这样一个团体里面这些人啊，那今天明天哪些人出去了，你这个就把它归在异端里面，这就不对。这里讲的我们是讲到当时的蒙基督耶稣宝血救赎的，对吧？建立在使徒的教导的根基上的这一群弟兄姊妹。那么如果在今天的话，就包含了所有的啊，在真正得救的啊弟兄姊妹们，对吧？在教会在基督的根基上所建造的真正得救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呢是有一小群人，对吧？原来在我们当中聚会的，对吧？然后呢他出去了。你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经历哈？我们你可能稍微在主里面有一段时间就有这样经历了。你看到那个弟兄来了，好像对圣经也很熟，然后呢也经常跟我们在一起，过一段时间突然冒出了一个，发了一句什么话在那边让大家大跌眼镜，对不对？哎呀，这个基督他各种各样的奇奇这个奇谈怪论就会出来了。那你要去跟他反驳，过一段时间怎么样，他就走了，对吧？就走了。你又再过一段时间听到哪里开了一个教会，他在那边带了一群人在那边，就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很多很多情况。所以呢，这一群人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讲到欺骗，就讲到虚谎。你知道我们的神呢，是一个眼睛里面容不得虚谎的神。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这个可能有刚信主的弟兄姊妹，觉得这个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神迹，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对神迹有些问题的？对，有些尤其是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对这些神迹呀，过红海，啊，摩西把杖一放在那边，海就分开来了，啊，死人复活了，对吧？基督的手放在那边，死人复活了，啊，瘫子这个起来行走了，眼睛瞎子眼睛开了，你们有没有对这些这个神迹有问题的啊？觉得这个东西我不能理解啊。你知道我们这个信仰，基督信仰的根基是什么？根基是我们的神自己是一位永远没有虚谎，中间是他是完全真实完全不改变的神。这个圣经里面讲他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是完全不改变的。虽然有很多的神迹我们这些人没有办法理解啊，但是这些神迹都是什么？都是完全真实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用任何一点比较这个模糊不清的言语想去把这些神迹弄得让人能够理解一点，从来没有。圣经里面也从来不试图用任何科学的道理啊去解释这些神迹。我发现后来就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说，你去读现在很多解经的书，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个神迹竟然有人用科学来解释。我自己就很不容易，让我是做科学的，我说你怎么能用科学来解释这个道理，对吧？是比如说神让耶利哥城一下就倒掉了，对不对？结果现在的解释说当年怎么样怎么样，那边的这个地势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发生了一个什么大的地震。我就说地震是有可能发生的，对不对？耶利哥城墙倒掉是因为地震，但这个地震不是因为当时地势怎么样，而是因为神的手在那边。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神迹，这些神迹不容易让我们理解，但是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所以在神没有转动的影儿，在我们的真理的根基上面没有虚妄的东西，没有虚妄的东西。这个东西你怎么可以能够验证出来，弟兄姊妹？你怎么可以验证出来一个东西是真的没有虚妄的？我们不能直接验证，对吧？我以前一直喜欢用这个比喻啊，就是说你知道我们这个根基是什么？你要学过数学，你知道根基在数学里面有很多根基的东西。这根基都是什么？就是公理嘛，对吧？所谓的公理，大家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对吧？对，比如说两条平行线永远都不能相交。你说你又没有走到世界的尽头，你怎么知道两条平行线不能相交？你能不能验证这件事情？不能验证这件事情，对不对？这件事情是公理，不能验证。但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公理是正确的？你在上面怎么样？ 你在上面建造别的定理嘛，对吧？我们这个数学里面有很多很多定理，现在这个所有的你看到的建筑物也好，什么样的东西也好，都是按照都是在那个公理的根基上面建造的。比如说三角形，对吧？大家都知道三角形，三角形的三个内角的和是180度，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我怎么证明这件事情？你证明这件事情一定是要通过平行线有不相交的证明，对不对？你去在那边做一条辅助线，我就不讲这个怎么去讲，对吧？你去做一条这个平行的辅助线，然后你去看这三个角，你就可以，哎，正好加起来是一个平面嘛，是一个180度，你就可以这样做出来。然后你在这个三角形的三个内角和180度基础上怎么样？你又可以建造别的定理。你一层一层建造上去，一层层建造上去，发现什么？发现中间的没有东西是错误的，没有东西是 shaky 的，是这个晃动不这个不稳当的。那我们的基督信仰也是这样子，你虽然在底下有一层的公理，那个公理你没有办法验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可能我们都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什么叫三一神啊，三位一体的神怎么理解的，我们只能知道，但是你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在这个根基上所建造的，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建造的，对不对？建造从在上面讲到一开始讲到三一神，讲到耶稣基督是永生的，他跟这个我们的神是同出一体的，他是同为一的。在上面什么？在建造说，哎，我知道我们的圣灵是见证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赐给我们生命的，这个生命要到永远去。为什么这个生命能到永远去？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从永远里面来到永远去，对不对？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他的生命。再往上面建造怎么样？你们不要爱世界，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因为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在里面。你看到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建造上去，再到最后怎么讲？讲到我们要爱人如己。那么爱人如己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底下这个 foundation 这个根基的话，你能建造这个爱人如己这件事情吗？不能建造了，对吧？为什么要爱人如己？我每天工作忙死了，我要爱你像爱我自己一样，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爱人如己是因为神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舍命，这个根基是对的。所以这样一层一层一层建造上去，你看到了后面有了医院，对不对？有了这个公立的学校、公立的医院，有了这样一个体系在这边，然后这一层一层往上建造的话，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得了好处，都得了实惠。那么这些事情都因为我们有一个没有虚伪的真理。弟兄姊妹，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对吧？你上面你这个真理里面有如果有一点点的问题，你上面一定是建造不稳的。所以你怎么判断异端这个分出来的是他们不是我们呢？这里讲到辨别他们和我们，我们怎么辨别这是他们不是我们，这是出来的不是建造在真理之上，你们怎么辨别啊？这里告诉我们，首先第一个呢，我们里面有了恩膏，这里恩膏讲到说基督徒里面的圣灵，对不对？恩膏以前是在旧约的时候，君王祭司在供职之前，神要来用油膏他们，流从头上这样流下来，那么非常的温暖来滋润，对不对？在新约里面用恩膏表示我们的圣灵，就是在我们信主的时候，从神那里来的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一同住在我们里面，来教训我们，来滋润我们，来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觉得，经常我们祷告之后心里暖和，对不对？暖暖的、热热的、很高兴的，哎呀，这个里面有说不出的喜乐，这个感觉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恩膏的教训，对不对？从圣灵里面来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怎么分别呢？恩膏啊，我们里面这个圣灵啊，一下子会散失到那些假的东西。对不对，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说，这个假的东西啊，你很快、很快、很快就会从他们的传的信息、他们做人的方法、做事的方法里面，你就会感觉到。所以拿这个全能神做一个例子哈，你知道全能神，你要一开始跟他们，我看了很多人在讲这个全能神是怎么去工作的哈。你一开始跟他们讲这个讲圣经的时候，他们跟你讲的头头是道，一点问题都没有。一开始的时候啊。然后慢慢的怎么样呢？慢慢他们就开始邀请你的小组长，邀请你的这些带领的同工到他们家里面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开一个所谓的小群聚会啊。你知道小群是一个地方教会的这样一个概念嘛？ 小群的这样一个培灵会一样聚会，你被邀请过去以后，他就开始慢慢的开始跟你讲这些错误的道理，是吧？一点一点一点跟你讲这些错误道理，一讲最后讲到说什么，你看圣经里讲的基督怎么样，已经再来了，已经来过了，那很多人就受了迷惑，就上当了，对吧？所以这个虚谎啊，从始至终魔鬼所做工作的这样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些虚妄的信息啊来放在人的心里面。你知道这个虚谎有的时候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啊，可能你没有办法，这个虚谎的信
这个线不够长，感觉哈，这个没有，就没关系，我放在上面，我就不要再。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讲到这个虚谎的信息，非常带有这个欺骗性啊。我们的弟兄姊妹可能也经常会感觉到什么样子呢？魔鬼把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或者让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啊，他把它包装成一个神让我们做的这样一个形式。对不对？就是你觉得我是来追求神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放在这里面我要去做的，结果你发现说这件事情背后是魔鬼在后面，然而呢让你感觉这是光明的天使，这是神让我们去做的。那么举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对不对？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然后来到了旷野，他们刚刚蒙了神的恩典，对不对？带领他们40天这个经过，然后呢到了这个快到这个再到这个七载山下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什么事情啊？摩西在山上啊领受律神的律法，他们在西乃山下做了件什么事情啊？他们铸了一个金牛犊，铸了一个金牛犊，难道是他们不认识神吗？他们刚刚蒙过神的恩典。那么这里具有欺骗性的事情是什么？他们铸了一个金牛犊，然后叫这个金牛犊什么？神。这就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从而大大得罪神。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以色列的百姓以为他们在敬拜神，结果后面有魔鬼的作为。我还听过一个故事啊，就是说我觉得非常的我自己觉得不可思议的这个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传道人呢、从北美到中国大陆去宣教的传道人，有一个 couple， 两个人一起去的，这个都是为了服侍那边的教会的。结果这个女生呢，在这个服侍，这个被出轨的这个女性的朋友啊，在那边的这个，你知道很多家庭的问题都是因为婚外情嘛，婚外情，那么男生走了，女生留在家里了，我们这位姊妹呢，去服侍这个婚外情被抛弃遗弃下来的这些朋友们，这些女生们，告诉他们怎么样去应对这些事情。结果同时呢，这个女生自己就有了婚外情，然后这个女生这个姊妹啊，自己就有了婚外情。结果这个自己婚外情的时候，你跟她劝她的时候，弟兄姊妹来劝她的时候，她怎么说？她说这一定是神带领我去见了这个人。那这个我婚外情的对象也是一个基督徒啊，也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假啊。啊，这个一定是神带领我就这么大的这样一个强烈的想法，要想跟他在一起，难道不是神带领我去做的吗？我眼睛都当时听了以后就真的很大，我说他不是在辅导这些受婚外情害的这些女生吗？怎么自己不能明白这件事情是魔鬼的作为呢？你看到没有，我们这些人呢、都是很软弱的，一下子就被欺骗了，一下子就被带走了。所以这里约翰告诉我们怎么样，你心里面的恩膏，这个圣灵的恩膏在里面，一定要非常的敏锐，告诉我们哪些是说谎的，哪些不是说谎的。所以你知道这个美国这个银行的这些人，他们训练这些人去识别假钞，他们怎么训练这些人识别假钞的？他们就以前呢，现在可能有机器的，以前的时候要手摸嘛，对吧？手摸一摸，他们训练假钞，他不是说把各种各样的假钞找出来让你去摸一摸，这个是这样，那个是这样，怎么办？他们就一天到晚让这些人去摸真钞， 那么一天到晚去数去摸真钞，摸真钞，摸真钞，摸到一个地步，你稍微有一点点什么东西跟这个真钞不一样的，他马上一下子就感觉出来。所以这就是这个使徒约翰告诉我们的道理，你知道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你不是说我们要花功夫在那些研究那些假的上面，而是怎么样，我们要花功夫在对于那个真道的认识，真道的掌握上面，要有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这样一个心在里面。你知道对真道有那么样一个敏感的心的时候，什么样的假的可能讲几句话你都立即知道这是假的。所以呢，这里讲到说子跟父的关系，那么这些假的这些异端啊，这些假的这个这些异端学说里面一个非常大的祸害的地方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的地方，就是不认子，不认基督，不认耶稣是基督这样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件事情本身来讲，你知道在这个你要去看这个神学的这个，比方我们讲到三位一体，对吧，讲到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那么这三位呢同出于一，又有不同的位格，有不同的职分，这个然后呢，这件事情本身在圣经里面没有一个直接的表述，你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任何有讲到说三位一体这样的表述。那么这个三位一体这个词是什么时候来的呢？是早期的教父们啊使用这样的概念，后来一直到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尼西亚公会的时候，在主后300多年的时候才有了所谓的三位一体这样一个概念，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但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那么的难理解，我们很难理解，你只能去凭着信心来相信，对不对？所以呢，就给魔鬼在上面有很大的作为的空间在那边。你这样去读神学啊，你不是有这个天父论，对吧？我们三位一体的有神论啊，这个基督论跟圣灵论，对吧？后面还有其他的。这个你看到历世历代的异端，我这里列了一些哈，大部分的这些异端呢，基本上就是这个在天父论上面都没有问题的，讲到神是一位这个永存的，对吧？在他创造了万有，他又托住万有，那么讲到神的属性上面，很少有出错的。但是大部分的异端出错出在哪里呢？都是出在基督论上面，都是出在这个子这件事情上面。这个基督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属性，对吧？耶稣到底是什么？我们讲到他是人，完全的人，所以就讲到说耶稣，你一般讲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就是他讲到他完全人的这样一个属性，他是人子，他是活在我们当中的，他降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他是完全的人。我们所有的软弱，我们这些遇到的这些挑战，他都经历过，圣经里面讲，但是他没有犯罪，对不对？这是讲到他人的这块。那么基督呢，或者叫弥赛亚，对不对？讲到那位受膏者是从神那里来的，神的儿子，这是讲到这个耶稣的神的那个属性。那么有人就是很非常的这个 confuse， 就是说非常的这个迷惑啊，就说人跟神怎么能够在一起的，对吧？人就是人，神就是神，对吧？两个是不同种的生命，怎么能够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奥秘，这就是一个奥秘。所以在使徒约翰的他的书信里面，从约翰福音到约翰一书，你看到使徒约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节一个目的啊，他写信的目的就是阐述耶稣跟基督是同一位，他们就是神他自己。太初有道，对不对？道就是主耶稣嘛。太初，对，最开始的就有了，道与神同在，对不对？道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是被造的没有一样怎么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就讲了子跟父原为一，对吧？这个是主耶稣自己的话，我与父原为一，就是完全是从同样的同质同有。那么这是神学里面的一些词哈。所以呢，大部分的异端呢出问题呢都是出在对于子的认识上。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什么，他们不认主耶稣基督的神性。意思就是说，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新派的神学家，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了解那新派的人，他说耶稣不就是这个考古里面或者说在历史上面出现的这么一个人吗？啊，你们把他写的非常的厉害， 但是呢，他就是一个人，他就是一个教师，对不对？他就是一个夫子，圣经里面讲的就是一个夫子，他并没有神性在里面。那如果你按照这样的思路往下走的话，怎么样？那你发现我们所信的全都是枉然的。我信主耶稣，好像就像我信孔老夫子一样，那对我呢有什么好处啊？对吧？当然的话，我的行为我能够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教训啊，我的行为对我的行为我有些帮助，但是对我也没有永生，他也死在罪里面，对吧？我没有任何的盼望在那边，那我就照样过我自己的日子好了。所以像法国那个皇帝说的，对吧？这个管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泛滥，因为我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整个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怎么样就垮掉了。所以不能这个这些人这个异端出的问题就是否认耶稣他是神。那么还有一些异端，甚至魔鬼自己啊，他完全的认识和承认主耶稣基督的神性，但是他否认主耶稣基督是一个人。你看到你们记得这个在这个耶稣所受的试探里头啊，他刚刚这个受尽，对吧？在约旦河受尽，然后把他带到旷野里面受试探，那三个试探魔鬼是怎么问他的？你们记得哈？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不能把石头变成吃的吧，食物嘛，对吧？你若是神的儿子，难道你从殿上跳下去，这个没有天使来接着你吗？你若是神的儿子，这句话是对的，对不对？你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但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回答的？人活着，对不对？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对吧？口中食物要靠神所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所以他一下子把自己的地位啊，从那个神的儿子地位怎么样拉到一个人的这样一个地位。他知道他神在他里面，他就是神，也知道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魔鬼是承认他的神的地位的，但是魔鬼否认他就是一个人。为什么这样的？当然神来这个行这些神迹，神来做这些我们大家觉得这个非常难做的事情，当然可以的，对不对？神他自己顺服他自己的旨意，当然可以的。但是放在人的身上，你让人来顺服神的旨意，这就困难了，对不对？所以神要让我们这些软弱的所谓的吃奶的婴孩的口里建立能力，好让报仇的怎么样哑口无言，好让我们这些非常软弱的天天都犯罪的人，通过认识主耶稣基督而有一颗顺服的心，能够顺服在神的下面，能够做神所喜悦的事情，通过这件事情让魔鬼羞愧。所以魔鬼是很害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既是神又是人这样一个地位。那么你看呢，还有一些异端呢，比如说像这个所谓叫亚流主义啊，你要去看这个教会历史，亚流主义是一个很大的异端，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么这个亚流是当年的一个，也是一个教父啊，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一个啊，这个是读圣经的。那么啊，他所认识的这个所提倡的是什么呢？说基督是被造的，基督是下一等的，他跟神天父是头一等的，对不对？基督呢是天父的下一等的，跟这个天父呢并不是从同一个同样出来的，对不对？那么你按照这样一个这个理论往前推的话，你会知道我们身上带着基督的生命，对不对？那么我们身上就没有神的生命了。那并且主耶稣基督自己告诉我们说，我与父原为一。所以这个亚流主义出的问题呢，就是讲到说基督是被造的，并不与天父同知同有。但是你读圣经，读圣经的教导，读耶稣基督自己的话，他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就是神，他跟父就是出自一的，太初有道，对吧？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耶稣就是神，他们没有不同。那这个是亚流主义。后来在这个你知道有当时有很多的争论嘛，那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这个教父啊，叫做亚塔纳修啊，亚塔纳修跟这个亚流就有非常大的一个争论，后来一直到325年的这个尼西亚公会的时候，然后定罪亚流主义，把亚流定成一个异端，然后呢才坚持了认定了所谓我们三位一体的教义在我们圣经里面，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这样一个核心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其他的我还列了一些，那诺斯底主义是当年的这个，就是在小亚细亚那里把希腊的文化融到了基督信仰里面，包括当时的叙利亚的文化、希腊的文化融合在一起的一个非常混杂的这样一个异端学说。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就说这个全能的神一定是光明的，他不可能跟黑暗的物质有任何的接触的。那物质界包括我们人的身体都是黑暗的，一点点都是完全是有罪的、黑暗的。神是公义的，是完全圣洁的，怎么可能跟这个黑暗的世界有联系呢？那后来他就开始造了嘛，就开始来发挥我们的脑子里面想象力了，就开始编造。怎么造呢？就说那么这个物质的世界是怎么造成的呢？那么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天使啊，就是说你看神是最最核心的那个完全光明的，下面一层有一层的这个离神稍微近一点，这一层下面又有一层又有一层，结果世界是离神最远的那层天使，那层这个叫什么叫异昂啊，叫什么反正就是说那层所造的。那么主耶稣基督呢，他在圣灵在降在这个像鸽子一样的那个他在受浸的时候呢，圣灵来降在他身上，他到钉在十字架临死之前呢，神的生命就走掉了，那他最后钉死的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而已。那这是这个就所谓的这个诺斯底主义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说把基督信仰里面这些奥秘的事情，然后呢把它通过自己的发明把它解释出来，然后解释的跟我们本质的这个信仰的核心的信仰是完全的不一样，然后导致了很多人去跟从他们。然后这个呢就是在约翰那个时候所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后面还有什么伊斯兰，你看到伊斯兰教里面说耶稣是一个先知，对不对？他是一个先知，他绝对不能是神自己啊。然后摩门教呢说三位三体啊，就是说三位三个位格啊，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呢他们虽然有三个是这个三个位格，但是并且呢他们是独自工作的，他们不是在一起工作的。我们讲三位一体的意思就是说三个不同的位格，但是他们不能分开的，他们是在一同工作的，对不对？那三位三体的意思就是什么？你是你，我是我，那我们三个都是神，对吧？但是我们工作也没有任何的 coordinate 啊，这是摩门的。那么还有这个东方闪电，所谓全能神，我刚刚讲了啊，就讲到说末世基督已经降临在中国了，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女基督，那么为了控制这些人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老早在2000年之前呢，使徒约翰就已经总结了，凡不认子的怎么样，就没有父。你若是不认耶稣为基督，不承认他既是神，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你就连父连神都没有。你像所以需要讲现在很多的犹太人啊，那些信这个不是世俗的犹太人啊，那些信神的犹太人，他不信耶稣的，他们是号称他们自己是信神信父的。但是按照约翰这里的告诉我们的教导是什么？你不认识子的，连父也没有。你不要说我就信神，信神没有用，因为天上地下没有别的权柄赐下来的，只有一个权柄靠着他可以得救的，这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自己，对不对？你否认了主耶稣基督那位道成肉身的弥赛亚，你就是否认了差他来的天父。所以你不能说我不认主，但是我认父。啊，没有这样一回事，对不对？所以2000多年前使徒约翰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说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认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的，认耶稣是基督的，那么不光光是有子，天父怎么样也是我们的天父，因为我们住在子里面，我们也住在父里面，对不对？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阐述子跟父关系的这一段经文。好，那最后一点哈，我就是时间没有了。那么最后一点呢，讲到说，这里告诉我们说，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的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你们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很有意思，你在读这段经文读得很详细的时候，你会发现约翰是怎么写的。我写信给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对不对？这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写信给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并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我只是想提醒你们。为什么他们已经知道了呢？就是讲到这个恩高的教训，在凡事上教训我们的圣灵里面啊， 凡事上来提醒我们，教训我们。你知道这个，我也听这个一个故事啊，我这个听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啊，我从一个地方听说的。那么你知道以前在中国的这个农村里面啊，很多的这个非常爱主的姊妹，老姊妹，就老太太啊，老姊妹。那么从前有一个村庄里面有两位这个非常爱主的老姊妹，他们呢传福音的方法很简单，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学识，也没有上过什么课，对吧？也没有上过这个圣经的这个Bible 的课，也没有上过神学的课。他们传福音非常简单，凭着自己的爱心告诉人家怎么样，每一个告诉人家老天爷特别爱你。这个当然这个用的词不是那么特别好啊，见一个人就跟他说老天爷可爱你了，老天爷怎么爱你呢？老天爷把他自己的儿子都给你，然后让你为你担你的罪，好让你不知灭亡反得永生。那就是他们就这么传。那么神就用这么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道理呢，就得了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那么直到有一天呢，有三个这个衣衫这个非常整齐的，你知道，你看到耶和华见证人也是这样的，摩门都是非常非常穿着非常考究的整齐的三个人呢，到他们当中来，到他们当中去找这两个姊妹，两个这个老太太，就是我们来交通交通。那这个两个老姊妹就很开心啊，非常高兴啊，就说你我们在这儿。就是自己在这边聚会这么长时间，很少有外面人知道，对吧？现在有外人能够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交通，帮助我们，太好了。那么就欢迎他们进到家里面了。那三个人呢，一进家里面先说，那我们就祷告祷告吧，那也是很好的事情嘛。我们在一起祷告，一开始祷告，结果那三个人就跪下来了，在那每个人祷告了一个小时。哎呀，这个对圣经里面非常非常熟悉，非常非常了解。那么一开始呢，这个两个老姊妹还这个觉得很开心呢，后来呢越来越觉得不对了。越来越觉得不对了，因为他们所讲的、所祷告的，越来越觉得，那这就讲了，恩高在凡事上叫，它里面提醒了，不对，不对，这个不是一个是异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后来呢，他这位两个老姊妹呢，就起来以后呢，就跟这个三个年轻人就说，你们稍微等一等，休息休息啊，让我们两个人进去再祷告祷告。结果他们两个人到内屋去祷告，祷告明显就觉得这个不对。不对，以后呢，他们就出来跟这个三个年轻人说：“你不好意思，你就不要再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也不愿意跟你们交通。我这个，后来那个三个年轻人就说：‘啊，这怎么可能？我们哪里讲的不对？我哪里讲的不对？你告诉我们。’那这个两个老太太就跟他们说什么：‘我不知道你哪里讲的不对，但是我里面当家的告诉我哪里出问题。’啊，很清楚的，我不知道你哪里讲的，你把这个圣经里面从前到后跟我讲的这个头头是道的，我也没有学过，我也没有读过，我也不知道你圣经里面讲的对还是不对，对不对？但是怎么样，但是这个恩膏是真的，我们里面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个当家的，他讲了里面当家的告诉他，你跟我们不是一起的，不是一路的啊，就让这三个人走。这是一个很真实很真实的故事。所以呢，我讲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就讲圣灵的工作在这里不是人手做的，不是知识，对不对？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做这个感动的工作，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清清楚楚的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圣灵是什么？圣灵是主基督的灵，对不对？基督升到天上去了，怎么样？圣灵降下来，为的是要见证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在我们的心里面，凡是真正信主蒙恩得救的人，圣灵住在你心里面，圣灵跟你讲的话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见证荣耀那一位已经被升到父上面去的主耶稣基督，没有第二件事情。所以圣灵一定会告诉我们，一定会提醒我们，保守我们，然后在我们里面慢慢的做转变的工作，好让我们的生命呢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模样。好，那么今天的总结呢，其实很简单，对吧？就是实际上第一个就是基督论，认子的神是独一的，这个自古到永远，永远常在同在的大能的神。但是呢，他不光光是以自己的一个位分存在，他也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我们当中来。所以你认耶稣的就有了父，不认耶稣的就没有父，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这里最后的时候呢，老约翰用这句话，我把它拿到这里来作为一个总结。他说：“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一开始所听见的道，那个纯净的一个道，对不对？就是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救赎，要长存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所以我们就被神保守。”对，我们住在我们的耶稣基督里面，他在父里面，我们也在父里面，所以最后等着我们就是什么，就是永生，对不对？我刚刚跟这个伟伟姊妹在讲说，我回去以后看到冷金弟兄在这个一个 video 嘛，对吧，那个冷金弟兄在最后在病床那边领受那个圣餐的那个 video 啊，我觉得我哎，这三个礼拜就靠着这个 video 让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弟兄生命快要结束了，但是呢不怕，主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因为他将起初所听的道长存在他们的心里面，对不对？长存在他心里面，所以等待他的就是永生，就是神的啊荣耀在那边。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今天的话就停在这里，求主保守我们能够把这个长存的道一直保存在心里面，然后直到我们再见主面。好，谢谢大家。